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6号星期五，又是国际新闻。七位香港主要的民主倡导者，包括82岁的香港民主之父李柱铭以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因为被控参加未经授权的集会被判刑。该场的抗议引发了长达数个月对北京蚕食香港民主的抗议活动。黎智英因参加2019年的一次未经授权的集会而被判入狱12个月。区域法院法官胡雅文判处黎智英15个月徒刑，减刑3个月。李柱铭是香港民主党的创建人，并且经常被称为是前英国殖民地的民主之父，而在同一个案件当中，他是被缓刑11个月。星期五被宣判的还有64岁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以及69岁的前主席何俊仁，以及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73岁的吴海怡、65岁的梁国雄以及66岁的何秀兰。另两位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梁耀忠以及欧罗轩之前已经认罪，九名民主派人士在去年4月被警方拘捕，罪名是组织以及参与2019年8月的一次未经批准的集结。日本首相菅义伟星期五将会访问白宫，并且会面美国总统拜登，他将会是拜登政府任内首位到访的外国政府首脑。白宫表示，两人将会谈论包括新冠疫情、经济复苏、科技、医疗、气候以及北韩等广泛议题。而拜登总统要将美国实力重新聚焦在印太地区，应对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两国将会深度讨论同中国相关的议题，包括台湾、香港、新疆、人权以及华为等等，并且可以预期这些议题会包括在双方的正式声明当中。不过一名资深官员白宫背景简报会上面就强调，美日两国都并非要寻求刺激中国，而是要传达出一个清楚的信号，就是某些中国的行为就好像派遣战斗机以及是轰炸机侵入台湾领空，这些都是同维护和平稳定的使命背道而驰。拜登亦都将会同菅义伟谈到中国在香港、新疆等地的人权议题。该名资深官员表示，美国了解日本同中国有深厚经济以及是商业关系，在香港、新疆以及人权侵犯议题上面，日本方面必须要谨言慎行。美国不会强迫日本要加入美国的做法，不过两国在面对亚洲同世界的战略方向上面将会是一致。该名资深官员中话，美国鼓励日本积极在东南亚地区展现领导力，例如过去几个星期日本主动处理缅甸的人权议题，美日之间对于共同面对的局势保持相同的价值观以及是睇法。菅义伟已经在星期四系抵达美国，而在星期五上午，菅义伟将会先会面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之后会到白宫同拜登总统进行一对一的会谈，然后两国内阁成员加入进行扩大会议。会议结束之后，拜登同菅义伟将会举行联合记者会。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四宣布，第二位到访白宫的外国领袖将会是南韩总统文在寅。
President Biden looks forward to welcoming President Mo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to the White House in the second half of May. We're still finalizing.
沙奇表示，文在寅将会在五月下旬到访白宫，预计区域安全、北韩无核化等议题将会是会谈的重点，而且日本同南韩成为第一以及第二位访问的外国政府首脑或者是国家元首，亦都彰显了拜登政府对印太地区的重视。台湾总统蔡英文在4月15号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派遣资深访团，他对代表团成员表示，台湾愿意是与美国共同守护印太的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并且阻止中国冒进以及是挑衅的行为。这次的非官方访台团成员包括前美国参议员多特以及两位前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以及是斯坦伯格。路透社援引一位白宫官员讲话，这个是拜登总统致力于台湾以及他的民主的个人信号。台湾总统府向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访团这次的除了展现美台持续深化的伙伴关系之外，亦都显示出美国跨党派对台湾的支持。中共近日是频繁在包括台湾在内的周边海域采取军事行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蔡英文在会面当中表示，中共的军事行动不单止改变了印太地区的现状，亦都威胁到区域的和平和稳定。蔡英文说，台湾作为积极贡献国际社会的一份子，非常愿意以及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包括美国共同守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以及稳定，并且阻止冒进以及挑衅行为。多特在会见蔡英文总统的时候真是表示，拜登政府是值得信赖的政府以及朋友，他有信心拜登政府会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并且是支持台湾积极投入自我防卫。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四会见了美国国会亚太裔党团成员，赞扬参议院星期三以压倒性的投票结果继续推进该个法案，并且同意就法案内容展开辩论。新冠仇恨罪法案旨在是加强对仇恨犯罪的报告，并且加快司法部对此类犯罪的审查。参议院星期三是以92-6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该个法案。拜登政府星期三亦都任命前民主党国会工作人员森次担任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社区的联络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2019年8月，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民阵发起8月18日游行被警方禁止，只批准在维园集会，民阵改为流水式集会。有份参与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9名民主派人士，去年被警方拘捕，控告他们当日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2项罪名。案件星期五判刑，法官说判处监禁是唯一选择。9名被告被判监11至18个月，李柱铭、吴凯仪和何俊仁3名法律界人士缓刑2年，前立法会议员梁耀忠是缓刑1年。前民主党主席杨森对判刑表示感到匪夷所思，质疑法院配合国安处限制港人游行集会的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众所瞩目的香港反送中运动维园818流水式集会案，9名被告包括82岁、有香港民主之父称号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72岁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64岁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和69岁的副主席何俊仁，和多名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包括73岁的吴凯仪、65岁的梁国雄、66岁的何秀兰、67岁的梁耀忠，和33岁的欧乐轩。其中8名被告被控2019年8月18日组织一个未经批准集结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2项罪名。梁耀忠就被控1项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他同埋欧乐轩在案件开审的时候认罪。经过1.5个月的审讯，法官胡雅文4月1日判决李柱铭等7名不认罪的被告全部罪名成立，押后到星期五，即是4月16日朝头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求情，同日下午判刑。法官听取各被告求情之后，下午判刑的时候表示，判处各被告监禁是唯一选择。黎智英、李卓人判监禁12个月，梁国雄18个月，何秀兰8个月，欧乐轩10个月，5名被告即时监禁。3名法律界人士，包括资深大律师李柱铭，被判监11个月，大律师吴凯仪和执业律师何俊仁同样被判监12个月，他们获缓刑2年。梁耀忠判监8个月，缓刑1年。大批市民在法庭外排队轮候旁听席声援各被告。中午休庭的时候，李柱铭离开法庭的时候，有市民上前和他握手，高呼支持他的口号。
支持李柱铭，支持李柱铭，
李柱铭加油。
首次被定罪的李柱铭朝头早到达法院的时候，被大批记者包围采访，他表示心情非常平静，呼吁香港人继续怀有希望。
最重要繼續有希望，因為只要我們有希望，所有事情都可以成功。
法官胡雅文星期五下午亦都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就反送中运动另一宗案件831港岛祈祷游行作出判刑。三名被告黎智英、李卓人和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在上个星期开审的时候承认参与未经批准游行的罪名。胡雅文认为本案判处监禁亦都是唯一选择，以入狱一年为量刑起点，因为各被告在开审之前才认罪，只是能够获四分之一刑期的扣减，而因应黎智英的健康状况再减刑一个月判监八个月。杨森因为年纪老迈亦都获减刑一个月，同样判监禁八个月。法官考虑到他对教育界和社工界贡献良多，获缓刑12个月，而李卓人亦都因为对社会贡献良多，判监禁半年，但是不获缓刑。黎智英和李卓人因为818流水式集会案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游行两项罪名判监一年。法官表示由于两案发生的日期相距两个星期，同意将本案刑期的其中两个月和818案分期执行，即是在818案的12个月监禁之上加刑两个月。黎智英和李卓人两个人就两案合共被判处监禁14个月。获缓刑的何俊仁和杨森离开法庭的时候会见传媒。何俊仁对法官今次量刑的起点和判刑的观点感到惊讶和失望，他表示没办法相信一个和平游行的量刑起点居然是18个月监禁，而过往法庭对于和平游行多数都不会起诉或者以罚款等作为惩罚，但是今次法官对和平游行的看法非常负面，即是看到对秩序受影响的一面。
今日我哋对法官喺量刑嗰阵时候咧，所采取嘅原则同埋观点，系感到非常之惊讶、非常之失望。本来一个和平嘅、有秩序嘅、理性嘅集会，喺国际法或者人权法嘅框架之下，应该是受到尊重的，亦都根据很多案例，以往这类的和平集会是一般不会起诉的，但是今天法官在判了有罪之后，他在量刑的时候，他竟然完全从一个非常之负面的角度去到看这类和平的集会游行。
何俊仁表示对于其他被告要服刑一个咁长的刑期感到痛心，他相信其他被告会提出上诉。
纵使我今天我们两个是得到缓刑，但我们的刑罚都是很重的，我都是12个月，杨森只是参与了8个月没有组织。纵使是我们现在今次叫做缓刑，但是我们对我们被判的刑罚以及其他人是要即时入狱去到服一个这么长的刑期，我们感到非常痛心的。我们相信是被告是会进行上诉的，因为我们会同律师再商量。
杨森表示他今日虽然得到缓刑，但是对于判决亦都是感到惊讶，他形容是匪夷所思。他又表示一个和平集会是受到国际人权法和基本法第17条所保障，对于法官将2019年的社会不安完全归咎于游行集会，是漠视政府的施政，惹起民愤。
他说2019很多的社会 的不安都是跟啲遊行示威有關的，係嘛？但佢完全唔講政府嘅施政，亦都唔講即係警察嘅濫權，激起呢個民憤。咁啊，全部將啲社會不安咧，就話同啲示威遊行有關，係嘛？扯上關係。咁你平時啲咁嘅和平集會咧，最多係罰款或者係社區服務令嘅。但係而家量刑起點係嘛？818就18個月，我都話可以18個月嘅。即是監禁，
咁呢一個啲咁嘅即係咁嘅判決咧，係即係匪夷所思嘅，亦都係非常之我好詫異嘅，因為我留意呢個法律政治事件咁耐。
杨森亦都质疑法院系要配合国安处以严刑打压香港人嘅和平集会嘅权利同埋基本人权。杨森又表示，如果政府听取民意系可以解决问题，而法官就未有理会呢一点。佢认为香港人会继续坚持和平抗争，唔会放弃争取民主自由。
加埋法庭配合国安处，系透过一个严刑嘅法例。去打压啲咁嘅和平示威咧，因为和平示威一个基本人权嚟噶嘛，系我哋表达民意一个最好嘅方法，系嘛？咁其实如果政府系听取民意，作出一啲嘅即系正面嘅回应，就可以解决好多社会问题噶啦，系嘛？即系但系法官完全唔理咯，啊！咁我相信咧，就系即系佢嗰啲被告系会有上诉嘅，啊！咁我亦都支持佢哋上诉。
民阵召集人818维园流水式集会申请人陈浩桓表示，相比起雨伞运动占中九子案，今次案件的量刑起点和判刑他觉得是过重，他都对结果非常非常失望和遗憾。他认为不单止造成寒蝉效应，更加令到社会慢慢失去理性、耐性和和平的声音，即会令到香港人日后不敢亦都不会再发声，令到民怨积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话，三名美国前议员和官员应拜登总统要求访问台湾，可能是为了让台湾对美国新政府的政策立场更加放心，期间或者有私下传递信息的机会，美台关系可以因此不至是缺乏政策清晰度。合理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气候特使克里访问中国的同时，曾经同拜登在参议院长期共事的前美国参议员多德，以及是两位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以及斯坦伯格，亦都在台北的时间4月14号下午抵达台北，访团预定星期四是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这个是拜登政府上任之后首次有高层代表团访问台湾。虽然白宫资深官员在关于这次的访问的背景说明当中表示，这个是应拜登总统要求，为纪念他曾经投票支持的台湾关系法42周年的非官方代表团，但是访问仍然遭到北京当局的反对，并且提出严正的交涉。对于拜登这个时候派出他的好友多德以及两名重要前任决策官员赴台，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瑞哲认为，这个访问或者是美国新政府为了让台湾更加了解美国的政策立场，以便台湾能够更加安心。星期三，现时是担任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的卜瑞哲在该个智库发布他的新书《困难的抉择：台湾对安全与美好生活追求》的时候，答复了美国之音关于美国代表团这个时候访问台湾有何意涵的提问。卜瑞哲以自己的经验表示，当他仍然是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时候，就曾经做过这种访问。通常美国政府派出高层代表是赴台湾访问有两种的性质。一个就是为了让台湾放心，例如在19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克林顿总统1998年访问中国，说出了三不：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需要主权国家身份的国际组织之后，任何时间只要中国国家主席与美国总统有这种的高层接触，台湾都会有高度的焦虑，不知道对这个他们有什么的影响。在这种情形底下，卜瑞哲表示，派一个能够代表美国政府的人到台湾，向他们清楚地说明这些的峰会的内容非常重要。他记得有一次，一位台湾的外交部长就对媒体表示，卜瑞哲的报告就好像他就在会议桌下做笔记一样。他说有些时候比报告内容更重要的就是被见到去向他们的台湾朋友做报告的行动，因为这个表示美国认为让台湾充分了解峰会内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另一种的访问性质 就是为了处理一个很困难的情况，这个是要确保台湾领导层理解美国政府最高层的感受。例如在1999年李登辉说出了台海两岸是特殊国与国关系之后，卜瑞哲说他就曾经为此而访问台湾，因为那个他的说法使到中国警戒，亦都应到美国不安，美国担心他制造的紧张可能会导致某种的冲突，因此他带着非常之精确的谈话要点赴台。离开前他亦都确认能够代表美国政府的说话，因此他同台湾方面有坦诚以及建设性的会谈，这个对建立护栏向台湾民众传达美国政府的基本睇法极有帮助。卜瑞哲表示他不知道这次访问团任务是什么东西，但是他认为可能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要让台湾安心，以便台湾领导层以及台湾的民众能够从这些美国资深外交参与者以及外交明星听到美国政策的最大关键要点。布瑞哲话：或者会有一些私下传递信息的机会，这样台湾任何人都不会不清楚美国的政策。对于多特一行人访问台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再次表达中国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的立场，并且表示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关于访问团将会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一事。他说蔡英文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领导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在记者会上说，中华民国是否存在要看看国际共识。对此台湾朝野就表示没办法接受，并且强调中华民国是独立国家，它的存在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立法委员江启臣星期四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再次呼吁对岸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国民党不会接受任何消灭中华民国的主张。
中华民国存在至今仍然是一个事实啊，我们仍旧是。
江启臣表示，中华民国存在至今仍然是一个事实，他们仍然是有15个邦交国，仍然活跃在国际上任何官方或者非官方的活动。江启臣仲表示，唯有确保中华民国的存在，才有利于两岸之间的连结以及双方关系未来的发展。江启臣进一步指出，海峡两岸互不承认彼此的主权亦都是一个事实，所以双方才是有需要各自争议求同存异，这个亦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国表。国民党现阶段的主张是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来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中共官媒建议清理香港的独教材，中共党史官应该纳入当地的小学教材，将中华民国迁台改为是中国国民党迁台。对此，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4月14号在记者会上面表示，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他们发动反人民内战当中失败，退居台湾之后，从此丧失了代表全中国合法政府的地位，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与会的台湾媒体是质疑，陆方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又如何看待中华民国宪法仍然在度的实施？马晓光回复说，请你是看看当前国际社会共识，看看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你就会明白他所说的完全是正确。他是理解你有不同的立场，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国际社会的格局以及共识就是事实，不会因为个人的立场而转移或者改变。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赖瑞龙认为，国台办经常所说的九二共识，现时他是透过改变香港教科书来否定中华民国政府，又说服1949年就丧失代表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等于是在打脸最爱讲九二共识的中国国民党。民众党立委范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华民国1949年迁台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就是主权、土地、政府，就是说国防的安全力量都有，
就是主权、土地、政府和国防安全的力量都有，甚至是他们是一个民主的体制，对岸中国各大陆仍然不是，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而且还有邦交国。 泛民仲指出，如果国台办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说话，并且将他强加在香港的教育体系之内，外人虽然无法自得，但是心中自有公平。泛民仲谈到，习近平上台之后已经将九二共识等同一国两制，对此所有的台湾人民都无法接受，民主体制的台湾怎可能接受独裁中国的一国两制。中国国台办不断重申，一个中国九二共识是两岸之间的政治对话基础。不过台湾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不单止不承认九二共识，甚至是认为九二共识已经成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他强调台湾绝对不会接受。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中华民国的存在是不容抹杀的客观事实，希望相关方面勇敢清醒面对历史事实，不要自欺欺人，误导下一代人的认知。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国民党发言人左正东表示，内战是近代中国的悲剧，亦都是中华民族至今仍然未有跨越的伤痕。这个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任何过度简化或者扭曲历史的讲法，只会让民族的伤痕更滑难愈合。左正东指出，关于当年内战的成因，两岸学界已经是累积不少研究的成果，亦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当年中华民国政府邀集各党派共同参与制宪的时候，中共代表后来却是退出。相信这个就是应该是不容忽略的因素。即使如此，中华民国宪法仍然是在台湾兑现了自由民主的承诺，又提供连结两岸的宪政基础，这个是稳定两岸关系的磐石，希望两岸所有人都能够好好珍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报道。
近日香港政府逐步落实北京为香港选举敲定的细节，在民主进程是面临大倒退，民主派参政空间大幅缩小的同时，有分析认为最终成为赢家的未必是当地的商界领袖或者是亲北京政界人士。观察人士根据中共过往的轨迹，认为土生土长的香港精英日后会被边缘化，反而非香港人日后有望晋身治港班子。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行政会议今个星期已通过有关修改选举制度条例草案，负责推选行政长官和选出40名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增至1500人，选委会五个界别大量加入爱国爱港团体的职位，例如第三界别新增基层社团和同乡社团，其中同乡社团包括广东、福建等中国省市社团，第四界别增设内地港人团体代表，新增的第五界别就有110席是全国性团体香港代表，包括全国青联、全国妇联等团体。香港的地产商以往被认为足以左右特首选举结果，有舆论认为随着选委会大量加入可由中联办直接控制的组别，北京日后再没有和香港商界结盟的需要。近日更有人以用完即弃来形容北京对香港商界精英的态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时评人陶杰认为，这种假设符合中共以往的行事轨迹。
1950年到1954年，刘少奇对这个上海，
陶杰说1950年到1954年，刘少奇对上海工商资本界喊话，叫他们留下为新民主主义、为新中国作出贡献。他甚至说共产党不介意你们留在新中国剥削工人，你们的剥削是有功劳的。到1957年，知识界的精英被邀请对共产党执政的种种不满发表意见，当时很多知识界人士就说外行领导内行是很大的弊病，但就不知道自己因为这样进入险境被引蛇出洞。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商界对于一国两制充满期盼，陶杰记忆犹新。
对于香港的一国两制，三十年前有很多香港。
陶杰回忆说，对于香港的一国两制，三十年前有很多香港的精英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那时候他们比较相信邓小平或者是邓小平的继承人有上海作风的江泽民， 结果头嗰十几年，中国嘅市场经济资本同香港嘅民族资本精英相当打成一片。陶杰话：时移世易，依家就连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等人，亦都无法获得中共信任，更何况系呢啲香港土生土长嘅精英。
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即使在中国大陆，
陶杰话：最近几年，即使系中国大陆民间企业家，都冇受到好友善嘅对待，就好似马云、王健林、马化腾呢一啲人。他们并没有反对中国，亦都没有涉及任何颠覆政权的活动，但是可能他们太有钱，亦都由于中国现行的制度在体制上三十年来都没有作出进一步改革。如果是美国的石油大亨哈默，以至是今日 Facebook 创办人朱克伯格，他们能够在美国比较完善的法治和税收制度下，能够享受美国已故总统罗斯福所说四大自由之一嘅免于恐惧嘅自由。喺陶杰眼中，香港嘅亲北京精英集团分为数大阵营，包括地产集团、外资财团、本地中小企，亦都有共产党喺香港培养嘅组织，包括民建联同埋工联会。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主动提交，
陶杰话：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主动提交逃犯条例，触发1200万人的示威。在这场示威背后，不排除中国领导人接到香港左派的小报告，后面有香港的财团在这里参与，而即使是没有参与，他们也都没有反对到这些示威。林郑月娥施政的无知、粗暴、误判，令到香港一国两制崩坏提早发生，而且加速。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的看法和陶杰不谋而合。近日裴敏恩在日经英文新闻网站撰写文章，他说北京去年制定香港国安法的时候并没有征询香港政府高层意见，而修改香港选举法的过程更将整个香港亲北京阵营排除在门外。他相信北京冷落香港建制派和商界的情况会陆续有来。陶杰认为香港商界领袖被边缘化并不是空穴来风，由近日基层组织的言论可以看到端倪。
新的选举制度呢，很明显又把香港的一些工商界、地产界，
陶杰说新的选举制度很明显又将香港的工商界和地产界利益代表分薄和边缘化，最重要是有一些迹象令到香港的精英感到不安。中国调动工联会在内的香港基层组织口头批斗香港的财团，说香港的房地产是癌症，等于在性质上已经将香港若干财团定为敌对关系。香港的精英亦都不是傻的，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万火煎鱼或者是温水煮蛙。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中共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直接，估计日后会任用忠诚度更高的中国国内精英作为治港班子主要成员。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郑宇石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亦都经历了很多中间派人士和很多民主派人士，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基本上不用他们了。五六、五七年更有反右派运动等，他们成为斗争对象。郑宇石相信香港亲北京阵营根本从未获得北京真正信任。
中共本身呢，对这个激进的班子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求很高。
郑宇石认为中共本身对执政班子的要求是很高的，他们要求很高的纪律性和忠诚度，外围的人就只是利用，本地精英一定程度上亦都是所谓统战过来的。翻旧账，依家顶尖的人其实亦都是港英当局当年栽培的对象，只不过在回归关头他们离开港英阵营跑到去亲中共的阵营，忠诚度其实亦都是很值得怀疑。郑宇石说亲北京阵营中的大资本家亦都不是听话的一群，具体表现是包括拿外国护照、将资产转移到外国等等， 呢类所谓嘅走资行为，亦都系中共纪律所不容许嘅。由旅居美国香港人组成嘅洛杉矶香港论坛发言人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香港资金对于中国嘅重要性已经今非昔比，中共需要嘅唔单止系资金，更需要嘅系高科技同埋管理人才。而过于依赖地产嘅香港企业要表忠，就比以前更困难。
即系以前可能就系、你班香港人唔错开厂咯，你上嚟做生意啦。帮我哋带外商入嚟啦，做呢几样嘢，你呢个香港人最叻噶啦，咁你听听话话啦。但嚟到2021年呢个时代就已经系唔足够啦，你一定要帮手攞啲技术入嚟啦，就算啲技术唔系你嘅。嚟到今时今日国安法实施咗之后，好多嘢对于香港嘅价值重新由中联办去出手去重新厘定嘅时候，商界佢哋都有啲微言嘅，即系话香港咁样落去未必得噶。成棚人应该感觉到自己嗰个政治前途系同佢哋两年前、三年前想象出嚟嘅已经系好唔同。
罗先生认为，香港亲北京阵营面临被边缘化，同领导层青黄不接有关。
所谓建制派里，尤其是后生一辈嘅里边，都冇乜即系一个比较标青啲嘅，直情一个人都讲唔到出嚟，一个名都讲唔到出嚟。如果中央系即系有权喺手，咁我见到。你真係俾咗咁多資源你，俾咗咁多時間你，都冇一個人係真係做得下嘅。咁我中央自己就一定有 plan B 㗎啦，係咪？
面對未來，呢啲支持中共政權嘅香港商界精英，到底何去何從呢？學者鄭宇石認為，其中一個選擇係參考香港巨富李嘉誠，將資金分散投資喺全球各地。
要是他們有這個本領，像李嘉誠一樣。
郑宇石话：，如果佢哋有本事，好似李嘉诚咁喺基建、石油甚至系高科技、通讯打开局面，当然更好。如果唔得，咁起码喺外国搞下房地产，佢哋应该有一定嘅能力。不过，如果系咁样走资嘅话，佢哋喺中共眼中嘅份量就会进一步下降。时评人陶杰就认为，选择留低喺香港嘅精英必须面对现实。
如果要留下来，只能够跟香港的中资。
陶杰话：，如果佢哋留低，就只能够同香港嘅中资或者红色资本暂时合作，但系佢哋嘅持份额会越嚟越少。第一系避免个人嘅批斗，第二系避免个人企业财团被批斗，而第三系避免香港成个本地财团阶级被批斗。肉在砧板上，唔中意嘅话，你可以走。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将会在白宫迎接日本首相菅义伟，菅义伟将是拜登上任以来首位访美的外国领导人。美中关系紧张，日本究竟何去何从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首尔报道。
在两国共同对手中国日益强大而且咄咄逼人之际，今次会面突显出美国和日本的同盟重要性。菅义伟政府自从去年上任以来，不时对中国采取略显严厉的立场，指责中国侵犯人权和入侵东中国海，中国称之为东海，以及南中国海，中国称之为南海的争议地区。这个代表着日本和中国关系的轻微调整。中国是日本的长期竞争对手，亦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不过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菅义伟在和拜登会面期间将会避免和北京过度对立。华盛顿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东亚问题专家索尼斯说，部分日本政界人物担心日本在对抗中国方面过于前倾，这会牺牲几年前开始精心策划的和解。在菅义伟访问美国，中国外交部就警告日本不要被部分对中国有偏见的国家所误导。作为准备对抗美日同盟的信号，中国还在今个月较早时候向冲绳派遣了一个航空母舰编队，美国在冲绳设有军事基地。有大约有55,000名美军驻扎在日本，美日双方将这个联盟描述为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拜登总统自从今年一月上任，一直专注于重振美日同盟，以及令到美国参与多边机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经常批评以及避免这些做法。日本驻美国大使富田浩司说， 東京完全支持拜登總統恢復多邊主義並且恢復美國國際社會領導地位的決心。富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又表示，對中國採取多邊方式是非常重要。他說，在尋求和中國建立穩定關係的同時，我們將會繼續非常明確地表達日本的關注。富田浩司特別提到了北京對待維吾爾族穆斯林的方式，對香港親民主抗議者的打壓，以及他們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富田浩司說，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北京採取了一些海上行動，企圖單方面改變地區現狀，這一點令人不安。中國一直宣稱台灣是他們的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目前亦是一觸即發。部分日本領導人建議和美國進行更加緊密的合作，以阻止中國對台灣的恐嚇。美國天普大學日本分校的副教授布朗說，菅義偉可能感到了來自日本社會和政界同情台灣的部分人士的壓力。布朗教授說，如果菅義偉被外界認為是在避免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那他可能不單止要擔心會受到美國的批評，而且可能還要擔心來自黨內的批評。但是布朗又認為，菅義偉批評中國的程度將會有限的。他說，部分人呼籲日本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立場，但是他認為總體來講，日本對此亦甚感不安。而日本亦好樂意令到美國咁做，但佢哋唔願意自己做，因為佢哋認識到中國無論喺經濟上定或軍事上都有好多方式同手段，能夠令到日本感到非常不舒服。不過，日本嘅新做法鼓勵咗好多美國國會議員，佢哋對中國態度越嚟越強硬。共和黨參議員黑格蒂喺2019年之前一直擔任美國駐日本大使，佢認為美國嘅盟友開始睇到中國構成嘅威脅。黑格蒂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亞洲其他地區正在看到這一點，這些地區將會被我們的模式所吸引，這是他所希望的。黑格蒂又說，希望看到我們將他們都聚集一起，展示我們共同的民主價值觀，表明我們的自由市場原則是最好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加洛在首爾，以及美國之音記者燕青在華盛頓的聯合報導。
日本首相菅義偉在本星期的美國之行結束之後，將會很快訪問印度和菲律賓，目的是尋求重新區域安全合作。分析人士說，在目前中國經濟和軍事實力日盛和經濟關係制約的情況之下，東京與新德里和馬尼拉的安全合作只會是緩慢而且漸進的發展。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的報導。
日本媒體共同社援引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講話報導，日本首相菅義偉計劃在4月16日訪問華盛頓和美國總統拜登見面的之後，在4月下旬訪問印度以及菲律賓。分析人士對美國之音表示，菅義偉正在試圖通過對這兩個國家的訪問，尋求重新和相關國家在基於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願景上合作。由於四方安全對話國家認為來自中國的威脅正在日益增加，因此那些視中國為威脅國家之間的安全合作將會增加。同一年前相比，四方安全機制當中的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印度，以及是菲律賓都更加擔心來自中國的威脅。與此同時，日本和印度以及菲律賓的安全合作將會緩緩地漸進地發展，因為這三個國家在經濟方面都依賴和北京的建設性經濟關係。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以來，由日本、美國、澳大利亞以及印度組成的四國安全對話機制正在日益成為印太地區多個國家對抗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以及軍事影響力的努力的焦點。去年11月，日本和其他三國舉行了馬拉巴爾聯合海上演習，以顯示它的實力。今年3月，四國領袖在網上視頻峰會上同意，在南中國海以及東中國海區域共同應對基於規則的海上秩序的挑戰，劍指北京。關於菅義偉訪問美國之後即將進行的印度之行，印度網絡媒體出版物報導說，目前印度、日本以及菲律賓都面臨著中國的挑戰，各自領土完整都受到北京的威脅。而印度和中國在過去近一年邊境對峙當中，還發生了對造成流血以及傷亡的嚴重衝突。坊間輿論說，菅義偉這次訪問印度的主要目的
是要推动印度总理莫迪同意趁六月份在英国主持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提前举行面对面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因为届时印度会作为七国集团峰会的特邀嘉宾参加。鉴于新德里和北京在过去几年里面政治关系一直困难重重，而经济关系却是相互依存，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如何回应菅义伟的诉求？印度是否会坚定不移地参与四方对话机制去抗衡中国，还是更加趋向于修复和北京的关系？美国夏威夷研究机构东西方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晓尔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印度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当中四国态度最谨慎以及沉默寡言。他说，由于印度传统上是不结盟，对自身理想的区域战略角色缺乏共识，以及同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印度在对抗中国的时候总是更加谨慎。不过晓尔补充说，由于印度对中国在该个地区的主导地位越来越担心，再加上最近同中国发生的暴力边境冲突，所有这一切使到印度越来越趋于支持同日本的安全合作。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艾茨的分析呼应了姚毅的观点。艾茨认为，印度和日本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咄咄逼人的威胁感到担忧，但是即使在莫迪执政的期间，印度亦都不愿意加入一个太过于反对中国的联盟。艾茨表示，话虽然这样讲，菅义伟和莫迪六月份在英国主持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期间举行一次面对面的四方峰会，对于中国来讲不会是太过过于挑衅性的行动，而可以定义为是世界主要亚洲民主国家的会议。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和美国总统见面之后，除了访问印度之外，还将会去马尼拉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见面，而马尼拉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则是爱恨交错，十分复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杜特尔特似乎和北京走得更近，尤其是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期间，刚刚过去没几久的3月29号，菲律宾政府采购了首批中国科兴新冠疫苗抵达马尼拉，杜特尔特是亲自出席了疫苗的交接仪式。中国新华社的报道说，杜特尔特声称这个是非中伙伴关系的里程碑，彰显了中非两国之间的友谊以及团结，并且表示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尽快访问中国，握住习近平主席的手，当面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不过就在最近几个星期，马尼拉不单止是公布了中国船只停靠在有争议的岛礁的附近的照片，并且呼吁中国撤回200多艘的船只，声称他们侵犯了菲律宾南中国海的领海，说这些渔船似乎并不是在捕鱼，他们的船员是中国海上民兵。国际社会对这个高度关注，这次杜特尔特对日本首相菅义伟的诉求如何反应？不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都认为，杜特尔特的性格是有问题，经常作出一些出而反而的举动。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姚毅认为，虽然杜特尔特和菅义伟去年12月通过电话，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可以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杜特尔特现时如何反应他是很难预测。姚毅表示，杜特尔特在和中国的关系问题上一直是处于思觉失调症的状态，但是目前他似乎是处于一种反华的状态，因为中国的渔船最近蜂拥而至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惠特深礁，中国所声称的牛轭礁，菲律宾是朱利安费利佩礁，而且中国渔船的行为被认为是在执行北京的命令。鉴于此，日本首相菅义伟肯定会有兴趣鼓励菲律宾去对抗中国对他们领土的侵犯。哈德逊研究所的艾茨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是一个很难预测的人，似乎是性格有问题。去年杜特尔特宣布菲律宾中断和美国20多年之久的安全条约，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很难想象他会允许菲律宾国家安全机构重建和美国安全的关系。2020年2月11号，菲律宾外交部宣布，按照杜特尔特的命令，菲律宾已于是当日正式决定终止和美国签署的访问部队协议。据说当时杜特尔特此举是导火索。 是美国政府在去年1月以侵犯人权为理由拒绝菲律宾一位现任国会参议员赴美国的签证。然而一年多后的现时，菲律宾却是在和美国一起展开了为期两个星期的联合军事演习。日本首相菅义伟这个星期对华盛顿访问，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在白宫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分析普遍预期，菅义伟此一次访问美国会向拜登再次强调东京所面对和北京所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问题上面日益紧张的局势。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目前正在是处于能否进一步全面重启的关键节点。自从特朗普发起贸易战以及是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美中双边关系跌至40年以来的低谷。相比之下，北京和东京的关系在过去四年里面则是处于正在逐步改善的状态。菅义伟的前任安倍晋三在2018年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当时的访问是日本首相对隔座将近八年的正式访华。如果不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去年四月就已经是对日本回访。如今事过境迁，东京和华盛顿政府都发生了更替，都是刚刚上任的菅义伟以及拜登如何相处，菅义伟又会如何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重新寻找平衡点，成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焦点。美国《华尔街日报》在4月14号的报道说，拜登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严词批评令到菅义伟感到不安，认为菅义伟在和拜登见面的时候会软化他们对北京的对抗性语气。报道援引日本草稻田大学教授青山流失妙的讲话，日本正在是努力确保针对中国的安全方面的不信任不会影响到经济的关系。哈德逊研究所的政治军事中心主任魏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日关系的改善最近似乎停滞不前，这个或者主要是因为华盛顿和东京政府更迭的原因。魏慈说，在未来几年里面任何进一步改善的可能性都是很微小，而且会是瞬息万变的状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政党国会两党聚焦讨论如何强化情报部门应对全球威胁之际，美国情报界领袖一致认为中国正是不断成为一个与美国相近的竞争者。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说，他所领导的机构平均每10个钟头就展开一宗与中国相关的案件的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4月14号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美国所面临的全球威胁所召开的听证会上面表示，美国每10小时就开启一宗中国调查的案件，而且他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个不是因为美国的同仁无事可做。雷继续补充说，他们现时有超过2000多宗的案件是与中国政府有关的调查，仅仅是在经济间谍调查方面过去几年之间就增加了大约 1300%。 议员是担忧北京所构成的威胁不单只是在于是知识产权盗窃、间谍活动等议题，还牵涉到中国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鲁比奥表示，北京努力企图塑造以及是影响美国的政治环境，以推动对他们有利的政策以及是论述。鲁比奥表示，他认为美国犯了一个错误，这个就是未有专注在中国的能力以及是他们日益增长的强化的努力，令到他们参与到美国的政治环境当中。鲁比奥表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在从事影响以及渗透美国社会的活动，中国在某些技术上甚至是比俄罗斯有过之而无不及。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对此是立刻是作出回应，对鲁比奥的担忧表示认同。他认为没有哪一个国家比中国对美国的创新、经济、安全以及民主理念的构成更严重的威胁。中国的工具箱当中所使用的工具对美国的企业、学术机构以及是各级政府单位的影响是很深远、广泛和持久。雷进一步举例，联邦调查局在去年秋季针对在美国境内从事非法 執行行動的中國特工提出訴訟，在去年10月底，聯邦調查局指控八名為中國共產黨在美國進行追緝反對派行動的人，他們被控參與中共旨在是追捕海外逃犯的獵狐行動，在美國境內威脅、騷擾以及脅迫特定的美國居民。雷在聽證會上表示，這個說明以及指明了這個的威脅是幾咁有具有挑戰性以及多樣性。星期三的聽證會聚集了美國情報界的主要機構領袖，包括美國情報總監海恩斯、中央情報局局長白恩斯、聯邦調查局局長雷、美國網絡司令部兼國家安全局局長鍾振庚，以及是國防情報局長貝利爾。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情報委員會每年固定都會在以全球威脅為題是召開聽證會，邀請上述情報界的領袖出席作證，並且接受議員的質詢。不過去年的聽證會由於有官員拒絕參與而未有召開，曾經一度引起了國會民主黨人的不滿。星期三的聽證會為2019年後各大情報領袖首次恢復傳統再度聚首。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沃纳参议员表示，在去年国家情报总监拒绝公开出席委员会的听证会，他们是感到非常沮丧，他是很高兴这个恢复了这个传统，并且期待每年都能够这样做。不出意料地，中国为这场长达两个小时的听证会的重要焦点。沃纳参议员表示，随着中国实力以及地位的增长，中国共产党正试图削弱美国作为世界领先科技强国的地位。这一点，他们是可以从战略投资以及传统间谍活动当中取得的知识产权可以得知。沃纳表示，中国利用向威权政权出口监控技术，以及他们对传统以及不对称军事能力进行现代化，包括在太空的网络领域。他认为中共的目标为了削弱美国在技术领域的领导里面以及是在亚洲的影响力，同时扩张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势力。沃纳的讲法获得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的呼应，他在开场的陈述当中表示，中国在美国的情报界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先性。海恩斯说，中国正在不断地成为同美国相近的竞争者，很多个的领域挑战美国，同时寻求改变世界规范，使之是更有利于中国的威权体制。海恩斯仲表示，中国亦都拥有了可观的网络能力，就算是最少量的使用，都可以导致美国国内某个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被暂时性的骚扰。中国正在部署一套全面的手段，展示他们增长的力量，并且对地区邻国的施压，使之顺从北京的喜好。这个亦都包括了对有争议领土以及对台湾主权的胜索。不过海恩斯强调，虽然中国正迅速具备在国际事务上挑战美国的能力，但是中国并非毫无弱点，他们在经济、环境、人口构成上的弱点，很可能为中国试图在未来数十年里面成为主导性角色的计划带来障碍。之前一日，海恩斯所领导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星期二发布了2021年年度的威慑评估报告，内容将中国扩大他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努力视为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并且表示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具有可匹敌美国实力的竞争对手。报告将中国走向全球大国列为是一系列威胁的首位，其次是俄罗斯、伊朗以及北韩。这份27页的非机密报告说，北京、莫斯科、德克兰以及平壤已经显示，虽然发生了大流行病，但是他们有能力和意图以牺牲美国以及他们盟国的利益为代价来推动自己的利益。报告当中还表示，中国日益成为了一个近乎匹敌的竞争对手，在多个领域挑战美国，特别是经济、军事以及技术领域，并且正在推动改变全球的规范。星期三的听证会上面，有关中国的讨论基本上反映了报告的内容。除此之外，鲁比奥参议员还对至今仍然影响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提出质问。海恩斯表示，目前美国情报界仍然无法确定新冠病毒最初是在几时、何地或者是如何开始传播。海恩斯表示，基本上目前各组成部分围绕着这两种的不同的理论，这些可能性包括人类与受感染的动物接触之后自然产生， 或者是正如刚才你所提出的这样，这个是一宗实验室的事故，而这个就是他们目前所了解到的进度。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则是直指中国存在着资讯不透明的问题。白恩斯表示，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分析人士来讲，有件事是很清楚的，这个就是中国领导层未有完全坦诚或者完全透明，无论是在跟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方面，或者是提供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始完整数据方面。除了星期三的听证会之外，这五位美国情报界的领袖星期四仍然将会是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同样的主题作证，接受议员的质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